很开心又看到大家。之前天气很冷，对不对？下雪，然后我们真的要那个保重身体，哦，衣服我们都保暖穿好哈。感谢主，大家都安全了，都没事，太棒了，感谢耶稣。那今天我在今年，我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要分享一个主题是在加拉太书，所以今年我会穿一张一张的来分享神的话。那特别我感动，我们一起来读研读加拉太书。那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我们刚刚也读了，对不对？是在加拉太书里面。那我们今天是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那加拉太书很特别，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先看一下背景啊，保罗所写的。那加拉太基本上加拉太是一个省份，它不是只是一个教会，加拉太有很多间教会。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在安提阿，在特庇，在不同地方，他跟巴拿巴去到整个在欧洲的旅程，建立很多不同的教会。那个省份是加拉太省，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写给当时第一次他的宣教之旅，保罗跟巴拿巴被圣灵差派出去所建立的各个教会。那他在当时的时候福音很大的兴旺起来，保罗跟加巴拿巴所到的地方，他们去犹太会堂，他们原本是要对犹太人讲话的。可是很多外邦人就来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所传讲的基督？所以很多外邦人也信主，归到主耶稣的名下。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对不对？很多的外邦人，很多的不同的希腊人、加勒底人，他们都来到听保罗跟巴拿巴所传讲基督的信息。所以教会开始被建立起来。所以原本在耶路撒冷，记得使徒们，使徒彼得、约翰，他们刚才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们一领受了，他们就想对犹太人说话，对不对？去会堂里面对着他们的犹太的同胞讲话。可是从福音，是从保罗开始，发现哇，外邦人开始信主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有犹太人是被拣选，只有犹太人是被拣选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的信息，我要赶快跟我的同胞讲，跟犹太人讲，弥赛亚来了，救主来了。可是当保罗他们去到欧亚各地的时候，发现哇，外邦人也开始被圣灵充满，外邦人也开始归入耶稣的名下，外邦人也想要受洗，也想要接受这位救主，所以福音开始遍传全地。所以这个经文的被加拉太书就是写给当时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不同的，有希腊人，也有不同的外邦人，他们都聚集在教会里面，教会被建立起来。那所以保罗这边讲说，今天我的主题是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对象是加拉太众教会。核心问题是当时有人传讲别的福音啊，这个别的福音是什么呢？当时经文的背景是这样，教会建立起来了，对不对？有不同，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可是，在当时候，有一些犹太的教师，从耶路撒冷教会最起初的长老们，他们觉得说，外邦人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才是被拣选的子民。那现在福音既然传给外邦人，你们原本是不洁的，那么如果你们要领受这个宝贵的福音的话，你们要跟我们一样，你要受割礼，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守摩西的律法，你要跟我们一样，你要变成像犹太人一样，你才配得这个福音。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守的话，不是又回到法利赛人的路，对不对？可是当时就有一群教师进来，而且是从耶路撒冷所谓的本会，对不对？长老们见过耶稣的人，哇，耶路撒冷来的，哇，第一手看过耶稣的，他们带着这个位份去到加拉太教会来教导保罗跟巴拿巴建立的教会，说，哎，保罗跟巴拿巴讲的不一定是真的。你看，我们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是初代教会，我们是母堂，哎，对不对？我们是见过耶稣的人，所以我跟你说，保罗讲的不一定是真的。他说他自己是使徒保罗。他怎么可以称自己是使徒？我们才是使徒吧，我们才是门徒，我们见过耶稣，我们跟耶稣生活过，我们的权柄比他大吧。他跟你们讲说不用受割礼，他跟你们讲说耶稣爱每一个人，不是的，你要受割礼，你要变成像犹太人，像我们一样，你才可以领受福音。当时有一派教会，有这样的长老，有这样的生犹太信徒，这样跟当时的教会来讲话。所以保罗听到就受不了，义气，整个义怒就出来了。怎么我的 baby， 我建立的教会，居然有人？而且大家记得保罗的身份吗？保罗是 法利赛里面的最法利赛的，对不对？他说全部的律法我都守过了，而且我还是逼迫基督徒，我是杀基督徒的，我是最守律法的。好不容易我得救了，基督的福音给我了，结果我建立的教会居然有人叫我去走以前我走的路。他的心充满了愤怒，充满了那个迫切感，说不行，我一定要写一封信给加拉太教会，我要告诉他们说没有别的福音，没有 there's no way，没有其他的方式 ，There's no other way that you can be saved， 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写这一封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这是整个信的起初跟一个根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一章，我盼望保罗的那个迫切感，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甚至如果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仍然 apply 给今天的每一个教会，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福音就。我们就跟了，不知不觉假教师的教导也进到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所以第一个，保罗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是讲他使徒的身份。我们来看第一节。所以保罗在对着加拉太教会，他的心充满了迫切，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些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弟兄姊妹，你看第三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通常，如果你看保罗写的书信，通常我们看的一个 pattern 是好像从第三节开始，对不对？比如他写给其他教会说：“哦，愿恩惠平安，跟大家问好，对吗？”从第三节开始就好了。可是保罗特别加了一跟二节，他是针对当时的光景。你看一跟二节讲什么？说我做使徒的保罗，不是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耶稣基督和，而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今天我称自己是使徒，不是因为哪一个人恩高我，不是哪一个初代教会的人跟我说我是什么，而是我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记得吗？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个逼迫基督徒的保罗，突然有大光照到他，他亲眼见到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跟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保罗亲自遇见这位耶稣，所以他第一节他特别要说，那些人 question 我的权柄啊，他说我的身份不够他们高，他们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是初代的犹太的信徒，他们好像在高位份， 很多人很有名望，很多人尊敬，他们说保罗是谁，为什么你要听他的，听我的，我才有权柄。所以保罗特别说，我不是借着人，我做使徒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且叫他死里复活的父神，他亲自拣选我，他恩膏我，所以我有使徒的位分是真的。我可以对你们说话，是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跟我说话。所以保罗第一个，他要说权柄来自神，我的权柄不是因哪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跟我说我的权柄是从这里来的，我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是神恩膏我成为使徒。所以他跟他的孩子们，他所敬业的教会是他的属灵的孩子，对不对？我亲自。拉拔你们，教导你们，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真的，不是要高举我自己，不是要你们觉得我很厉害，而是我们要告诉你，因为我的权柄是真的，所以我讲的也是真的。我不是要高举我自己，让你们觉得我使徒的位分有多厉害，而是我要你们相信我，我所说的话是有权柄，是有能力，是真实的，是有 credit 的。所以他写信给教会，然后他说。愿恩惠平安，对不对？愿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跟教会问安。然后第四节非常的重要，第四节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加拉太书很宝贵，这是其中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因为保罗用一节经文就把整个福音总结了。第四节其实就是整个福音的宗旨，对不对？耶稣基督按着父神的旨意。为你跟我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时代。That's it， 这个就是福音，不用再加添，不用再减少。我们的神为了你跟我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你跟我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罪的那个毒根可以离开我们，罪的工价是死，可是你不用再死了，因为耶稣为你死了，所以你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保罗用一节经文就跟他说，这个就是福音。很多人会过来跟你说，你还要再做一些什么，或者你少做一点什么，有加添、有更改、有扭曲的。可是保罗很清楚说，第四节这个就是福音了，基督耶稣为你的罪舍己， 救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时代。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要你不只是耶稣，你还要再做一些什么才可以脱离啊，你还要再买一些什么你才可以洗净你的罪啊，你还要再 do something extra 你才可以，保罗说 no， 那个都是更改，都是加添的。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为你而死，没有别的路，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没有别的人可以洗净你的罪，也没有任何一点是你可以再做多一点可以叫你的罪洗净。 There is no other way， 你多努力你的罪都在那里，对不对？你多努力想要改变，你做多少好事，不好意思，你还是不完全，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只有耶稣基督洗净我们，可以叫我们从我们的世代、我们的肉体里面脱离出来。 Amen 吗，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几句话就哇设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根基，这个就是福音。所以但愿荣耀都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只有耶稣得着最大的荣耀，不需要守割礼，不需要再回到我们旧的这些假教师跟他们说你要再做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可是保罗说我是做最多那个人啊，多多的事我都做过，做多少律法我全部都谨守，可是我救不了自己啊，律法救不了我自己。他 plead 整个加太的教会不要再走一个歪路，不要再走回头路，我盼望你们得着真正的福音。弟兄姊妹 Amen 吗？我们盼望今天保罗的心也在对我们整个教会讲话，也对众教会来讲话，也对我们的世代来讲话。每次当我读这个经文，我觉得哇，圣经真的太宝贵了，2000年前写的事情到今天仍然 apply， 对不对？我们人不知不觉就会加添了，人不知不觉就会扭曲。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所讲的，所以第六节他说，从第二大点，没有别的福音，没有别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对不对？所以保罗第六节说，他说我稀奇，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其实不是别的福音，第七节他说不是别的福音啊，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更改，好，我们先停在这边。你看这个是很 trick， 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教会会不知不觉的就被骗或被或者偏离了，因为不是传别的福音，对不对？如果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假教师或者很多的异端邪说开始在我们世代有很多异端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看起来是哇 好像也是基督教哎，可是其实里面不是啊，很多的异端邪说。可是为什么会有人去跟这些异端呢、啊？他不是别的福音啊，他看起来哎也在讲耶稣，哎也在读圣经哎，对不对？可是他不知不觉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改一点，改一点。你以为你在跟着圣经，跟着跟着，哎，这个好像又加这个，又加那个，然后慢慢就偏离，就变成好像是别的福音一样，就变成异端邪说了。所以当时的背景是，像我刚刚讲，他是说你要守割礼，你要守摩西一切律法，外邦人你也要跟着守。弟兄姊妹，我要说当时的背景是在，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5、16章，因为外邦的教会开始发旺起来，所以逼着门徒们他们要开一个会议，到底外邦的信徒需不需要守割礼，需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是一直到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使徒行传》第16章，门徒们聚集，然后召保罗跟巴拿巴来一起开一个会议，他们最后决定按着圣灵的感动，外邦人只要禁戒偶像的食物，只要不喝血，不献祭给偶像，他们做其他的事情都，他们不需要守任何的律法。可那个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之后，耶路撒冷的会议召聚之后，可现在的背景是之前，还有人觉得说犹太教就是要守的，律法就是要守的，所以他们跟外邦人的教会这么讲，他们加添更改，对不对？你要守割礼，你要多守一点律法，摩西律法要守，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配得得救。弟兄姊妹，今天 当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当然知道说，哦，我不用守割礼，对不对？我们不用守犹太人的律法，我们也是得救的。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偏离，可是很多人在其他地方慢慢被加添了。我曾经在香港，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不是我服侍的教会，是当曾经有一个教会也是很复兴，它叫锡安教会。那这个教会是哇，很兴旺啊，神很重用那个。这个牧师，他自己一手建立教会，哇，一开始很复兴，教会几千人，然后越来越大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这个 他们所一开始也是读圣经，我很多装备，很多人很被感动，很多生命改变。可是慢慢开始家庭开始扭曲，从哪个地方开始呢？这个牧者他就突然很 into 这个末世的信息，他就觉得耶稣快要来了。那当然，耶稣真的是我们是真的摸耶稣会再来的，对不对？可是这个牧师他就觉得说，耶稣是最近就要快来。所以我们需要预备，他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们都不要去工作，你们要在家里预备，然后预备好食物，然后因为神随时会再来，所以叫大家去辞掉工作。很多弟兄姊妹就去把工作辞掉了，那要做什么呢？你要怎么预备呢？你要在家里，他们发明一个游戏软体，每天在家里打这个游戏，你辞掉你的工作，你每天玩这个十个小时八个小时每天打，然后你就可以准备好末日的信息。然后他们每天主日就是传讲哪个新闻，哪里地震，哪里打仗，就说你看，快来了，快来了，然后一直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惊慌、很可怕的，所以你们要赶快回家，因为不要再工作了。你现在你看都打仗打起来，你还在工作，耶稣要来了，然后就弟兄姊妹就很怕，对不对？吓得半死，然后回家赶快把工作辞掉，然后每天就在家里上网打电动，然后他们的家人们就是一头雾水，原本不是信耶稣信的好好的，现在怎么回事？工作又辞了，每天在家里。可是，他们信的，他说：“耶稣快回，我很爱主，对不对？耶稣要来了。”然后到最后是整个事情，这个爆发的根源在哪里？原本这些事都没有人知道是异端了，大家还跟着，一直有这个教主，后来我不叫他牧师，叫教主好了，他变成一个教，变锡安教了。他讲一个话，他说：“现在你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你们要回去，大家要喝他调一个特别的饮料，其实是用双氧水加水，然后你们回去喝掉，然后你们就可以帮助自己，你们可以预备好自己可以得救。然后很多弟兄姊妹身体当然出问题，对不对？然后这件事就上香港的头条新闻了，有一个教会叫弟兄姊妹喝双氧水，结果大家才爆出来说，哇，怎么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怎么会出这种事？然后才很多 attention， 很多舆论。然后很多人才开始知道自己好像跟偏了，才开始离开这个教会。那当时我服侍教会，很多人就来到我的教会，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就跟我们讲当时发生什么事。我们才觉得哇，怎么这样的事也会有人跟？可是他们就说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他们说因为他们离开之后，很多人就很好奇嘛。那你这么夸张的事，你们怎么会跟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对路了，对不对？怎么还叫你打电动你就打，叫你辞工作你就辞工作？每一个离开的人一开始都说，来到离开之后才说，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开始没有，他们不知不觉就变了，而且这个不知不觉是真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变了。他们一直很信任这个牧者，我们以前生命改变了，我们真的经历圣灵了，我们真的领受福音，我们真的扎根，我们在这里受洗，在这里得救，这个福音是真的。可是不知道我那么信任的人，他改变了，他加添，他扭曲了，整个弟兄姊妹就跟着扭曲，到最后双氧水都喝下去，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不是2000年前的事，到今天还在发生呢，对不对？很多到现在韩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异端邪教的，不管统一教、社里教，一大堆教主都一开始都传讲耶稣啊，人家都以为是基督教，结果去跟着。怎么要献身体的？怎么要献这个？要献那个？加添了扭曲。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不会进到异端邪教里面，可是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有没有加添福音一点点？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觉得，哇，主你很好，哇，主你的恩典很好，可是我还要再做多一点，可是我要奉献多一点，我才觉得我属灵。可是我要读经，我要祷告多一点，我才觉得我可以救自己。我要做多少好事好事，我要做这个 ABCDE， 我才觉得我配得耶稣救我。不然我觉得我有罪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在神的恩典上面，我加添了一点东西。可是保罗说 ：“No，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不需要守割礼，不需要守任何的律法，那个救不了你。律法是一条死路，基督为你死。”That's it， 这个就是福音，我们不能再更改它，不能再加添它。Amen 吗？求主帮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基督徒跟一跟，我们就把律法也带到我们的生命里，不是吗？我觉得哇，我还是有罪啊，我做点好事， 我做点好事，我奉献这个，我做一点什么义工，我觉得 I feel better， 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好像是个好一点的人。可是even 这个东西，保罗都说不是的，这个也是加添的。其实不管你做多少好事，都救不了我们自己，不是吗？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保罗说不是，不是别的福音是更改的。所以他说，你看保罗就带着这个义怒，他说如果他传福音跟我讲的不同啊，他要咒诅啊。第九节说，我说了还再说一次，讲两次表示很重要，对不对？讲一模一样的话，如果他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要真的要咒诅人，而是要带着一个愤怒，带着一个义怒，说我传讲的是扎扎实实的福音，为什么居然有人要带你们偏离？而且他带你们偏离的话，你们的路就是死路一条，不是吗？弟兄姊妹，像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异端邪说，听到是不是那个里面是不是很生气？怎么会有人对弟兄姊妹做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保罗的心情就是这样，我辛辛苦苦的拉拔的教会，我传福音让你们可以好不容易从黑暗的世代脱离出来，居然又有人带你们去到跟一条假的路、死亡的路，他的心何等的愤怒，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是死的，你守律法我都守过了，救不了你的，好不容易有基督耶稣可以救你，居然又有人带你回律法里面，如果他讲的 是这样，他就要受咒诅。我不管那个人是谁，你看为什么保罗说从天上来的使者，因为来的人是有名望的，从耶路撒冷本会来的，可能他跟过耶稣的。他说我不管他是多有名望，还是哪个头衔多大，还是从天上来的使者都好，如果他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 I don't care， 他讲的是错的话，他就是要被咒诅的，因为没有别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这是保罗对信仰、对福音的坚持，求主把这样的坚持、这样的一个 对福音的爱也放在我们里面， Amen 吗？没有别的福音可以妥协啊！我不妥协。你看保罗最后讲什么，他说所以我现在讨得人的心吗？还是讨得神的心？我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我？如果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他可能那个人很有名望，对不对？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哇，那个是大牧者哎，母堂来的，耶路撒冷本会来的，你要给他一点面子吧。他讲这些话没关系的，我们就是 it's okay， 我们听听，可能也有意思，或者是就算不对，你也不要当面跟他讲了，对不对？这样你这样公开讲，什么叫他受咒诅？这样很不好意思，撕破脸呢，对不对？我们华人最觉得不要得罪他，你这样子把话讲那么难听，你叫人家去受咒诅，这样你这样不好听吧，对不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保罗你的话不要那么直接，那么你这样公开的好像公开来反对他们，说他们讲的是错的。可是保罗很清楚，他说我不是要讨他的喜欢，我不管他喜不喜欢我讲的话，因为我讨的是神的喜欢。我不是要得哪一个大牧者，哪一个有名望的某一个长老、某一个使徒给我盖章说保罗你很棒 good job， 我不管他有没有觉得我 good job， 因为我的主人不是他，我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如果我还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当时的背景，保罗写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当时的光景，可是同样也 apply 在你跟我的生命里，不是吗？对不对？我们很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最怕关系有冲突，对不对？哎呀，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是大牧者耶，他讲的好像有点怪怪的，可是没关系啊，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讨论就好了，不要我们不要撕破脸，不要这样，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很多时候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之后我们就不知不觉可能就偏离，就妥协，不好意思讲出来，不好意思公开这样子说，哦，我们就算了，就不好意思，然后可能不知不觉就偏离。可是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不是那个关系好像看起来很和睦，可是明明我就知道他讲的是错的。他说我不是要讨他喜欢啊，我是要单单讨人的喜欢。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甚至如果你到后来就看到第二章，就讲到说彼得也是这样子的。彼得原本说哦，我知道 OK 的，可当他看到原本在跟外邦人吃饭，可是当耶路撒冷的信徒一来之后，彼得马上切割说：“你们不解，我马上跑去跟那个跟犹太人吃饭。”保罗看到气得半死， 你明明就知道这个是错的，你怎么可以还带头？你是大师兄，你带头做这个错事。他就公开的指责姬法，指责彼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还在那边装傻装假。到时候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连巴拿巴也跟着一起装假，说你们这样是假冒为善的，你明明知道说福音不是这样子，你却还带头远离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你看保罗的心，他单单讨神的喜欢，他不在乎人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尴尬。他说：“我对福音一点妥协都没有，公开的事我就公开讲，我不在乎人会不会觉得被冒犯，因为我单单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我们对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坚持，这样的一个迫切感？盼望保罗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甚至我一边看的时候，我也对自己来说话。如果今天有某一个有名望的大牧者，他如果讲了一些什么很奇怪的，或者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哎好像有点怪怪的，我敢不敢当面跟他冲突？还是我觉得哇这个是前辈的，对不对？哇是长辈，是牧者，哇他教会可能多大多大，他多有名望，哎没关系，可能是我错，可能是哎不要当面说好。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都会 back up 会妥协，可是保罗说 no。我不妥协，对福音是没有别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我对福音的道是一点妥协都没有，我单单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看到，如果你们有在看新闻，很多以前我尊敬的牧者们，我们看他们的书长大了，听他们的教导长大，很多牧者开始跌倒了，对不对？有说有婚外情的，婚外情什么什么的，人很软弱的。可当然，他讲的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如果我们对福音妥协，我们看人的情面多过我们看神的情面。人是有软弱的，人不完全的，人是会错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很尊敬一个牧者，他讲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他说他那个时候教会很有恩膏，很被神重用啊，全世界有名的牧者。可他说，无论我传讲什么，如果我讲的话跟圣经不同的，你们就不要相信我，你们要查考圣经。他真的，他前几年他晚年真的跌倒，他的教导开始偏离。可是他早年他讲的话，我仍然记得。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讲的话不再跟圣经一样了，你们自己查考圣经，不要相信，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相信我，你要因为圣经的缘故相信圣经。”Amen 吗？如果有人讲的跟圣经不同，不用在乎他是谁啊，我们单单回到圣经里面。Amen 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我觉得神特别在新的一年再次 highlight 这个保罗所讲的，这样是何等的宝贵。因为真的教会不知不觉我们就看人了，看哪个牧者，哇大教会他不会有错的，对不对？哇他教会10万人20万人全世界认识的 OK 的，我相信他。可是人太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自己要花时间查考圣经。所以保罗说，我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弟兄姊妹，特别这一节特别的宝贵，也是神在很多时候，在我很多时候对我的生命来说话。你看，特别我们看这个第十节的后半段，他说：“如果我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讨人的喜欢跟仆人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保罗说，如果我讨这个人开心，我讨他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两件事为什么保罗把它连在一起呢？如果我们真的再深一层思想，我要说，如果我们讨某个人的喜欢，那个人就成为你的主。好，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讨某个人的喜欢，那个人就成为你生命的主。为什么我这么说？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基督明明是说是没有妥协，这个是福音，可是因着我怕这个人不开心，因着我怕某个人某一个感觉，我为了我去 please 他，然后我更改了神所说的话，那么请问谁的地位高一点？神明明说不行啊，可是因着哎不好意思，我觉得他我要他开心一点，我把他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那么请问谁是主啊？你讨那个人喜欢，他的位置不知不觉在你心里面已经比神还高了，对不对？那么任何事大过神的，其实他就是你的主人了，不是吗？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说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对吗？这个主指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主人啊，我一切的，他是我们生命的最高准则，我的生命是归于他，属于他，也归于他，全部都是本于他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为了某一个人，我说我把他，我说神没 ，it's okay， 没关系啊，你不要那么介意，我再跟你认罪就好了，我先把人放在前面，那么这个人不知不觉他的位置比神还高，他就成为你的主人。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讨人喜欢，那么在那个 moment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因为我把人放得比神还高。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曾经牧养一个年轻人，我很火热的爱主，可是他一到职场里面，他很害怕他失败，他很自卑，他很想成功，他做 sales， 然后他很害怕自己失败，他去到那个，他就很想努力在公司里面有表现。有一次老板就跟他说，哎，那个某某某，我们你知道我们公司是会拜拜的哈，就是我们反正逢年过节我们都会拜拜的，然后我想要全公司人跟我一起，你有没有什么意见？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我问你一下。他说哦，那个老板没关系，如果公司需要配合的话，我可以配合。然后他回来跟我讲这件事，我整个下巴都掉下来。我说你跟我说你很爱主，你跟我说哇我年轻的生命我要为主奉献，你一到职场老板要你做什么，让你拜拜你就拜拜，那到底是神大还是老板大，对不对？在那一刻你的主人不是耶稣啊，你的主人是我的老板啊，老板给我钱，我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啊，那么钱就是你的主人，你的主人不再是耶稣基督。哇，他一开始还跟我想，他就不是啊，那骂哥那个我说你自己回去祷告，我说我听了我心好痛，我说这个你如果你今天可以为了老板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把耶稣卖了，那么以后我不知道你会卖耶稣多少次，对不对？任何一点是你有一点压力的人，哇，老板会不喜欢呢、啊？我会不会升迁不了？我会不会不被重用？那耶稣卖掉没关系，我拜你的神。我说你连拜拜这种事都讲得出来，那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事你会不会妥协？如果他叫你做假账呢？如果他叫你骗人呢？叫你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你连拜拜你都做，那其他事你会不做吗？对不对？就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讨人的喜欢啊，我们神就放过我们，觉得神我看不到你 ，It's OK 啊，我们在认罪就好了，神怎么都 OK。可是保罗说 No， 神在我心里面是又真又活，他比任何事都大，我不需要讨人的喜欢，我单单讨神的喜欢。弟兄姊妹 ，Amen 吗？我知道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我就想到。我的奶奶过世的时候，那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所以他就，然后我哥哥那时候回不了台湾，所以是我在香港嘛，我比较近，所以我就等于那我就变成是长孙的位置，所以要是长孙很重要啊，你要代表整个孙子辈拿香去拜奶奶的，所以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回来，然后你要在哪一天到，然后到时候你要拿香，你要带头，全部的孙子跟着你。你们孙子辈的你带头，因为哥哥不在，所以你就带头拿香。然后我说爸，我不行哎。我说爸，你知道我其实在教会服事，我是传道人。我说我不能拿香。然后那以后我死了，你拿不拿香啊？以后我也没人拜我了。我说对你死了我也拜不了你，对不起爸爸。可是我说，可是不代表我不爱你，爸爸我会用别的方式来纪念奶奶。爸爸以后我也会用我的方式来爱你，我会去看你，而且我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孝顺你。我不是活着的时候不理你，你死了之后我拿个香其实没有用啊，对不对？你都不在了，而我相信你的身体已经，那个只是你的肉体，你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会用祷告，我会用你还在的时候，我会孝顺你，爱你。然后他听了就觉得，哎，好像也有点蛮舒服的，有点比较软一点。所以我说，把我明天我在那个丧礼我不能拿香。我说，可是我可以带孙子辈，我可以用我的方式纪念你，我可以讲话，我可以祷告。我会出席，我会带着孙子们，可是我不能拿香，我不会拜。我相信那个不是奶奶已经不在了。如果我拜，我再拜一个死，一个，那已经不是奶奶了，那只是一个某一个不好的东西。我说我不能。然后我爸说，你先不要跟我讲话，因为他很冲击。他说我都预备好了，你叫我怎么跟那些叔叔阿姨交代，对不对？那么多长辈，就你一个不听话。我说爸，我真的不行。他说你给我一个晚上想一想。然后他就去睡觉，就让他冷静一下。隔天早上他就说好，那这样我们就安排，我安排一个时段给你，有五分钟。总之你就带着孙子辈，你要做什么你做什么。我说没问题，交给我专业的。然后 然后就到整个现场，哇，他们就是哇，又那个、啊、敲锣打鼓啊，你知道丧礼台湾那些就很传统啊，哇，道士啊，然后那边什么哭了半，就是还要带人来哭，对不对？专业的来哭的，然后弄了半天，哇，然后终于到我的环节了，我就拿麦克风，我说、啊、我就跟大家讲，各位叔叔阿姨，就是各位家人，我是基督徒，我很爱奶奶，然后我知道奶奶现在她在天上一定是比现在这里更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祝福他，然后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我说好不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然后全部人跟我一起低头，连后面的法师跟我一起低头。然后讲说尊重其他不同宗教。我跟我说，我当时有点吓到，就法师跟我一起这样，我然后继续，然后一起继续，然后就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哦感恩啊，谢谢奶奶的生命啊，我带他们一起数算恩典，奶奶跟他们一起数算奶奶以前坐在我们身上，我记得的，就整个。氛围就是很温暖，然后我们一起感谢耶稣，我们一起为奶奶祝福她。然后结束之后，大家我爸就很稀奇，他以为那些叔叔阿姨会很生气，对不对？就他们都觉得哎蛮好的，这样蛮好的，我不用哭来哭去，这样蛮好的。那个叔叔就来跟我讲说，哎，那个心智你很专业。我说叔叔不好意思，其实我是专业的，对，其实我就是个我就每天就做这件事嘛。可是就是弟兄姊妹看到，如果我一开始妥协了。那我当我结束之后，我就觉得神给我一个大拇指，说：“哎，就是 Mark good job， 你没有 compromise。”其实我有挣扎的，我觉得哇，那么多的长辈，对不对？其实也没有人知道我，我又不是在我服侍的教会，我在那边偷偷的，也没有人会看到。可是我觉得，哎，这是我对神的爱，我 I can't do it。我就算爸爸你会不开心，我可能会有冲突，可能整件事会，就算真的很 worst case 搞得很难看，可是我也不能。为了这件事我妥协我的信仰，我妥协，我只敬拜耶稣，我不能当着那么人的面，然后我拿 I can't do it。 可是当然最后神就亲自保底，对不对？整个事情 turn around 很美好。那可就算是不美好的，我也要坚持在我的信仰里面。 Amen 吗？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当我们对神的信仰，当我们对神的原则我们不妥协的时候，神会亲自出手，他会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对不对？他是好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求主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讨人的喜欢，我们单单讨神，要得着神的心 ，Amen 吗？让神的心满足啊！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好，最后保罗继续讲，真正的福音是从基督的启示。他从基督启示来，所以他生命改变。所以保罗从十一到二十四节，他全部都讲出他的经历。他讲说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使徒的，基督怎么样救拔我，你们那些假教师会 question 我的 credibility。他觉得保罗哪里来，突然冒出来，可不可以信任的？以前杀我们的那个扫罗，逼迫教会的扫罗，你现在相信他讲话？所以他现在讲说，他跟教会讲说我是可信任的。我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基督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他说我亲自神用大光照亮我，他跟我说话，他亲自启示我，我亲自遇见这位耶稣，不是在他还有肉身的时候，可是他在大光里面，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亲自呼召我。所以你们知道我以前怎么样逼迫教会啊，我以前比你们更长进，对我们祖宗的这些遗传更热心啊，对不对？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是法利赛的法利赛，哦，可是是主亲自把我分别出来，然后呼召我，把他的启示放在我的心里，让我传在外邦人当中。所以他说我没有跟血气人商量，他那天就讲到说他过去在耶路撒冷的经历，他说我也没有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然后。过了三年我才去见基法，跟他这个就是彼得，对不对？跟他住了十五天，别的使徒除了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是在神面前说的。然后他就之后就讲说犹太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他从前逼迫我们，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是讲的是真的，如果你们看使徒行传是完全呼应的。保罗一开始信主原本是逼迫教会的扫罗，对不对？一信主之后，他哇要去耶路撒冷去找门徒们，门徒们觉得哇真的假的？那个扫罗不没有人敢见他，觉得他是不是一个 trap， 是不是要来抓我们的？ 所以没有人敢见他，所以是巴拿巴去安慰他，去造就他，所以保罗跟巴拿巴才走在一起，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他只见过基法跟雅各，没有其他门徒，没有人敢见他的。所以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某一个教导，是耶稣基督启示我，我从神那边领受这个启示，所以我传讲的是真的，是可靠的，是神亲自把这样的话放在我里面。所以最后保罗说，所以重点是福音只有一个，基督是唯一的，然后一切荣耀都是神的，没有别的福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说，保罗的心今天仍然对教会来说话，对不对？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到今天的教会都 apply 的。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加添了，或者你跟我的生命，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加添，或者不知不觉我们妥协了，对不对？无论是加添还是妥协，我们都是偏离那个只有一个的福音，我们扭曲的福音，不知不觉就进到假的里面，进到扭曲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的不妥协，保罗的不加添，福音就只有一个 ，That's it, period。没有福音 ，but 福音 and 没有加添的福音，就是福音，恩典就是恩典，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我。而且我领受的是真的，我做十个位份是真的。好，求主帮助我们，到今天仍然来 apply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对神的话不妥协，让我们对福音不妥协，让我们对神的律法、神的典章，我们不妥协。我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单单讨神的心喜欢 ，Amen 吗？求保罗的话也成为我们的借镜，成为我们的 Rhema 那个有能力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Amen。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有能力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